主要是讲到圣经里面的人物。
在讲到圣经里面的人物。
在我读经的经历当中。
在我读经的经历当中。
我常常觉得圣经写得在圣经上面的人。
常常觉得写在圣经里面的那些人。
都是圣人。
都是圣人。
都是非常之怎么说属灵的。
都是非常属灵的。
在我慢慢读经的旅程当中，
在我慢慢的读经的旅程当中，
发现呢，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普通人。
就发现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普通的人。
其实同你同我一样。
同你和我一样。
都会犯罪。
会犯罪。
都会跌倒。
会跌倒。
圣经不是记载一班的属灵的伟人。
圣经不真，只是纪念一般的圣经的伟人。
亦都记载一班。在灵里面挣扎的普通人，
也都纪念记载在属灵里面挣扎的普通人。
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完全人，
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完全人，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都有挣扎，
都有挣扎，
都有困难，
都有困难。
我们今天看第一个，
今天我们看第一个人，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大家都很熟悉，
亚伯拉罕大家都很熟悉。
亚伯拉罕在他的人生过程中，
亚伯拉罕在他的人生过程中，
经过四个很大的决定，
经历过很大的决定，
四个
很大的决定，
两个很大的毛病，
两个很大的毛病，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毛病，我们一会再讲，
大家知道毛病，我们等会再讲。
第一个决定，他要是离开自己的家乡，
他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要离开自己的家乡。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
神向亚伯兰说，
神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本族，
父家，
父家，
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
往我指示你的地去。
我相信大家都是移民，
我相信大家都是移民，
都有这个心态，
都有这样的心态，
有这个经历，
有这样的经历，
我是九七之前移民来香港的。
我是九七之前移民到再来
到美国，老两个移民到美国，1991年，
1991年，
大家都知道，因为香港要回归，
大家知道香港要回归，
所以大家都好平安，
大家都很平安，
不平安，
不平安，
不平安，那个时候是不平安所以就好多移民。
那是很多移民。
Yeah, 移民潮我哋记得嗰阵时。
移民潮。
仲记唔记得移民嗰阵时嘅心态？
还记唔记得移民时候的心态？
放弃香港几十年嘅生意。
放弃香港几十年的生意。
朋友。
朋友。
家人。
家人。
嚟到一个完全唔认识嘅地方。
来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
嚟到美国。
来到美国。
又唔识讲。
不懂得讲这语言，
又唔识睇，
不能看，
又唔识开车，
也不能开车。
我哋常常讲，我哋常常讲，
我常常说，
又盲，
又盲，
又聋，
又聋，
又跛，
又瘸。
其实真系，其实系非常大嘅决定。
所以是非常大的决定。
我哋应该明白亚伯拉罕嘅心情。
所以我们应当能够明白亚伯拉罕的心情，
一个很大的决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离开住了几十年的故乡，
离开住了几十年的故乡。
我们还好，我们知道我们要来美国，
还有我们知道我们 自己要来美国。
亚伯拉罕离开本家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亚伯拉罕在离开他的本族本家的时候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一个很大的决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带着妻子，
带着妻子，
带着罗德，
带着罗德，
离开本家，
离开本家，
一个很听命的仆人，
他是一个非常听命的仆人。
第二个很大的决定，
第二个很大的决定，
就在他一次失败的过程当中，
就是他一次失败的过程当中，
第十二章十三节，
第十二章十三节，
我们都记得当他去到埃及的时候，因为饥荒，
觉得他到埃及的时候因为饥荒，
跟埃及法老的讲，
他对埃及的法老说，
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妹子，
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妹妹，
他就帮撒拉讲，
啊，对莎拉说，
求你说，
求你说，
你是我的妹子，
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平安，
使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命因你而存活，
我的命因你而存活。
因为咁嘅缘故，差点连妻子都俾人娶咗过去。
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妻子差点被法老娶。
我哋记得佢唔系犯一次嘅错误。
我们知道他不只是犯这一次的错误。
后来亦都犯同样嘅错误。
后来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系要到腓力士境嘅时候。
他到来到腓力士境的时候。
亚伯拉罕亦都系咁样讲。
亚伯拉罕也是这样说。
第二十章第二节。
第二十章第二节。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
基拉尔王亚比米勒。
基拉尔王亚比米勒。
差人把撒拉娶了嚟。
差人把撒拉娶了来。
就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差点连太太都被人娶了。
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太太差一点两次被人娶了。
亚伯拉罕有成功的地方。
亚伯拉罕有成功的地方，
一个很听命忠心的仆人，
是一个很听命忠心的仆人，
也有他失败的地方，
也有他失败的地方，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能够站立得稳，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能站立得稳，
他都有软弱的时候，
他都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继续看，
继续看，
第二个很大的决定，
第二个很大的决定，
就是跟罗德分手，
就是和罗德分手。
记唔记得喺第十三章？
记得在创世纪十三章。
因为罗德嘅仆人同亚伯拉罕嘅仆人争拗争用地嘅地方嘅事情。
因为他的侄儿罗德的仆人和他的仆人，因为这个地据这个争论发生争执。
第九节。
第九节。
亚伯拉罕就向罗德讲。
亚伯拉罕就对侄儿罗德说：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遍地都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我向右。
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你向右，我就向左。
这个不简单的决定。
这个不是简单的决定。
先俾佢嘅侄儿先选。
他先让这个侄儿罗德选。
好大方嘅决定。
这是一个很大方的决定。
你去东我就去西。
你要是选择东我就往西。
你去南我就去北。
你要选择南的话我就会去北。
不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都去争很多自己的权利。
在世上我们很多时候会争很多自己的权利。
尤其是来了美国。
尤其是来到美国。
我们发现呢美国有个很尊注自己权利嗰个心态。
我们发现在美国有一种这个专注自己权利的心态。
一少少侵犯到自己的权利咧，就去争取好厉害。
只要有一点点侵犯到自己的权利，就争论得非常厉害。
我哋中国人比较谦卑。
我们中国人比较谦卑。
好少话去争拗。
很少去争闹。
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退一步海阔天空。
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好谦让。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谦让。
但系嚟咗美国之后。
但来到美国之后。
美国人嘅民族性有啲唔同。
美国人的民族性有些不同。
好多事情都要去争。
很多的事情要去争。
你唔去争咧，你就失去你嘅权利。
你要不去争咧，你就失去了这些权利。
你唔去争取你嘅权利咧，你就俾人践踏。
你若不争取这些权利呢，你就会被人践踏。
究竟谁是谁非，谁对谁错，不在这里分析了。
究竟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不在这里分析。
但是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高尚的品格。
但亚伯拉罕有一个非常高尚的品格。
他是长辈。
他是长辈。
他先让晚辈先选。
他先让晚辈选。
你选了以后我再选。
你选了以后我再选。
这个是。亦都系佢生命一个好大嘅抉择。
这是他生命中间一个很大的抉择。
我哋要知道亚伯拉罕喺呢个时候系冇儿女。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儿女。
可能罗德就系佢嘅产业嘅继承人。
可能罗德就是他产业的继承人。
因为佢已经年纪唔少。
因为他已经年纪不小。
我亦都唔会想到佢将来会有儿子。
但也想不到他自己在将来还会有自己的儿女。
同罗德分手是一件不容易的抉择。
所以和侄儿罗德分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
下一个呢就是以撒和以撒玛利的当中的选择。
接下来是在以撒和以斯玛利当中的选择。
我知道故事发生的背景。
我们知道故事发生的背景。
因为亚伯拉罕年老了。
因为亚伯拉罕年老了，
没孩子，
没有孩子，
也咁佢太太又想一个方法，
所以他太太想到一个方法，
将嗰个女仆嫁俾亚伯拉罕，
将他的女仆嫁给亚伯拉罕，
生咗孩子之后咧就入为亚伯拉罕嘅名下，
生了孩子以后呢，就将这个孩子归入亚伯拉罕的名下，
夏甲真系有咗孩子啦。
夏甲真的有了孩子，
生了以实玛利了，
生了以实玛利，
家里面就发生冲突了，
家里面就发生了冲突，
因为撒拉没孩子，
因为撒拉没有孩子，
夏甲生了孩子，
夏甲生了孩子，
夏甲呢就开始看不起那个主母，
夏甲呢就开始看不起他的祖母，
家里面开始出现纷争，
家里面就开始出现纷争，
夏甲说你要将这个赶出去，沙拉就要夏甲赶出去，
夏甲赶出去，
不要留在这个家里面，
不要留他在家里面。
我们看第二十一章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一章，
亚伯拉罕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十一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
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该听从，
你都该听从，
因为从以撒生的，
因为从以撒生的，
所以称为你的后裔，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以撒已经出了世，
以撒已经出世，
所以呢就开始两个之间的权力斗争，
所以在两个之间，两个儿子之间就出现权力的斗争，
很多圣经学者，
很多的圣经学者
认为以撒玛利大概大以撒十五年左右，
圣经学者认为大概以斯玛利比以撒大十四五岁左右，
十四五岁左右、yeah. 所以家里面就出现纷争，
家里面出现纷争，
亚伯拉罕好好忧愁，
亚伯拉罕非常的忧愁，
这个以实玛利都是自己的仔，
这个以实玛利也是他自己的儿子，
将他赶了出去，如何呢？他们将来的生活怎样呢？
将他们赶出去，然后他们被赶出去之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神说你不需要忧愁，
神对他说你不需要忧愁，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使女和使女的儿子，
使女的儿子，
他也必使他成后裔成为一个，
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
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经过两次的失败，
亚伯拉罕经过两次的失败，
生命当中三次重要的决定，
生命中间三次重要的决定，
第一是离开自己的本家，
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本家，
第二是要为同他的侄儿分手，
第二次是和他的侄儿分手，
第三又是同他亲生的儿子分手，
第三和他亲生的儿子分手。
我们看最后一个，亚伯拉罕第四个的抉择，
亚伯拉罕的第四个抉择
就是要献上以撒，
就是要献上以撒，
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我们一起会 看得更详细，
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一起来看
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它献为燔祭，
把它献为燔祭，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罗德已经离开了，
罗德已经离开了，
以实玛利又离开了，
以实玛利也离开了，
现在神要以撒，
现在神要以撒，
还要以撒成为献祭的祭物，
让以上成为献祭的祭物。
弟兄姊妹，我唔知你心会点谂。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怎么想。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神呢个要求会唔会太过分？
神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过分？
弟兄姊妹，我哋老实一啲。
弟兄姊妹，我们诚实一点。
虽然我哋读过圣经，亦知道个结果点样。
虽然我们读过圣经，我们知道结果如何。
如果
有
一天，
有一天，
神同你讲，
神对你说，
我要你嘅独生儿子。
我要你的独生儿子。
你反应如何？
你的反应如何？
想一想，
想想，
我哋都做父母嘅。
我们都做父母的。
对儿女痛爱都不得了。
对儿女痛爱的疼爱的不得了。
小孩子病。
小孩子有病的。
仲辛苦过自己病。
比我们自己生病还要辛苦。
你情愿自己病。
你情愿自己生病。
你都唔愿意小孩子病。
你不愿意小孩子生病。
想到父母爱儿女嘅心。
我们想到父母爱儿女的心。
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独生的儿子。
神却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爱子。
你想你会怎样感受？
你想你会怎么样感受？
你心里会挣扎吗？
你的心里会不会挣扎？
困惑吗？
困惑吗？
不知道不明白。
不知道不明白。
怎样去面对？
怎么样来面对？
弟兄姊妹，我们想啊。
弟兄姊妹，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看亚伯拉罕怎样去面对。
我们看亚伯拉罕怎样去面对。
亚伯拉罕的信心从何而来？
亚伯拉罕的信心从何而来？
我们看亚伯拉罕对神要求的反应。
我们看亚伯拉罕对神要求的反应。
第三节。
第三节。
亚伯拉罕一清早起来。
亚伯拉罕一清早起来。
备上驴。
备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
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儿子以撒。
和他儿子以撒。
柴都劈好了。
劈好了柴
就起身往神指定的地方去，
就起身往神指示的地方去。
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
亚伯拉罕的反应是怎么样？
神叫他做什么？
神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一早起身，
一早就起身，
柴都劈好了，
劈好了柴，
他预备好的，
他预备好了，
他不是开玩笑的
他不是在开玩笑
你如果问我，
你如果问我，
我大概会犹豫几日，
我大概会犹豫，
再祷告几日，
再祷告几日，
再祷告多几日，
再祷告，
可能我听错，
可能我听错了
真系边度会有一个父母愿意真系献上自己嘅仔？
会有哪一个父母愿意献上自己的儿女？
就算我哋嘅儿女去咗远啲嘅地方，
就是我们的儿女去了远一点的地方
都心挂挂都。挂心
都挂心，
况且神话要将佢献祭
何况神要我们将他献上。
如果今日我同你讲，
如果今天我跟你说，
神说要将你嘅儿子，
要将你的儿子
献为燔祭，
献为燔祭，
你大概觉得牧师傻傻地
你大概觉得牧师
傻
傻
可能你觉得呢个都唔知道系唔系邪教嚟嘅。
我在想这个会不会是邪教
怎会有一个神
怎么会有一个神
要求一个人去献自己独生的爱子为祭，
要求人献上独生的儿子
亚伯拉罕从哪里而来得的信心
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的信心
我们一阵看，
我们一起看
第二个，
第二点，
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的信心？
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的信心？
他同仆人讲乜嘢？
他对仆人说什么呢？
第五节。
第五节。
我哋睇，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就回来你们那里啊？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系认定一件事情。
亚伯拉罕认定一件事情。
佢去拜完之后。
他去拜完之后，
系同童子一齐回来，
就和童子一同回来。
从这个信心从哪里来？
这个信心从哪里来？
佢好知道，好明白。
他知道，他很明白。
佢要献上以撒，
他要献上以撒。
佢柴都劈好啦，
柴都劈好了，
心里面预备好，
心里面预备好了。
但佢点解会讲呢句说话咧？
但是他为什么会讲这样一句话呢？
我拜一拜我就回来，
我拜一拜就回来，
同童子一齐回来。
和童子一同回来，
搞不清楚，
弄不清楚
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
但是就是这样，
但是他却相信是这样。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信我们这个神。
我们所信的这个神。
不是凡事都合逻辑。
不是凡事都合逻辑的神。
记不记得刘牧师跟我们讲到圣诞节 的信息？
记不记得刘牧师跟我们分享圣诞节的信息？
童女怀孕生子。
童女怀孕生子。
是一个神迹。
是一个神迹。
科学上没办法解释。
科学上是没有办法解释。
逻辑上没办法解释。
逻辑也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我们要相信。
但是我们要相信。
亚伯拉罕就是这样。
亚伯拉罕就是这样。
逻辑上没办法解释。
逻辑上没有办法解释。
带着孩子去献祭。
带着孩子去献祭。
即是等于要这个孩子必死的。
就知道这个孩子必定死。
怎样可以回得回来呢？
但又怎么样可以回来呢？
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
信心第三，
信心第三。
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说，
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
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
以撒跟亚伯拉罕一起行，
以撒和亚伯拉罕一起行。
以撒当时15岁，
以撒那时候大概14、15岁。
跟同父亲讲，
对父亲说。
我们献祭的柴预备好了，
我们献祭的柴已经预备好了，
羊羔没有，
羊羔却没有。
问父亲，
问父亲，
奉献的羊羔在哪里，
献祭的羊羔在哪里。
其实亚伯拉罕心里面讲，
就是亚伯拉罕心里面说，
奉献的羊羔就是你咯，
那奉献的羊羔不就是你吗？
但他回答的问题很有趣，
但他回答的回答这个问题很有趣。
神必自己作燔作燔预备作燔祭的羊羔。
神自己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
英文圣经的话 ，He will provide himself。
英文圣经他会自己预备。
这个咁嘅信心从何而来？
这个信心从哪里来？
前面嘅冇答案噶。
前面没有答案。
他只是净系拖住以撒。
他自己只是带着以撒。
那个羊羔其实就是以撒。
其实羊羔就是以撒。
但他的答案话神会自己预备。
但是他的答案却是神会自己预备。
看不到前面的信心。
看不到前面的信心。
不知道前面的路会如何。
不知道前面的路会如何，
仍然相信，
但仍然相信，
知道神会预备，
知道神会预备。
我们看第九节，
我们看第九节，
到了那个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
亚伯拉罕，摆筑好坛，摆柴放好，
亚伯拉罕筑好，在筑坛把柴摆好，
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
放在坛的柴上。
放在坛的柴上。
听姐妹，你想想个图画。
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图画。
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家。
一个100多岁的老人家。
去捆绑一个15岁的小朋友。
去捆绑一个15岁的小孩子。
系好花力气嘅事情。
这个是很
花力气的事情。
是很费力气的事情。
你想以撒会唔会自己爬上个祭坛度？
你想以撒会唔会自己爬到这个坛上？
大概唔会嘛。
大概不会。
你想想而今的小朋友，
你看看现在小孩子，
你叫他吃饭，
你叫他吃饭，
大概叫半个钟头，
你还叫半个小时，
你叫他做功课，
你叫他做功课，
大概又嗌半个钟头，
又要花上半个小时，
就叫他冲凉啦，
要他去洗澡，
都要熬半个钟头，
也都要再花上半个小时。
你会不会谂住以撒自己爬上个祭坛度？
你会想到以撒会？自己爬上祭坛吗？
奉献，
在那里奉献，
大概
不
会
嘛。献上自己，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亚伯拉罕要捆绑以撒。
亚伯拉罕要捆绑以撒。
你想象当中有挣扎。
你想象当中会不会有挣扎？
以撒有挣扎。
以撒有没有挣扎？
亚伯拉罕有没有挣扎？
亚伯拉罕有没有挣扎？
我哋必须有挣扎。
必须看到会有挣扎。
有挣扎是正常的。
有挣扎是正常的。
你话你冇挣扎咧，你就有问题。
你说你没有挣扎，可能就有问题。
你冇老老实实、诚诚实实嘅面对你自己同面对神。
你有没有老老实实的，真是在神面前面对自己？
有没有向我自己的内心老实？
有没有对我们的内心诚实？
有没有向神老实？
有没有向神诚实？
正常的挣扎，
挣扎是正常的。
当亚伯拉罕将以撒绑在那个祭坛上面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将以撒绑起来献在祭坛上的时候，
你帮我看到第十节，
看第十节，
伸手拿刀，
他就伸手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要杀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不是开玩笑，
亚伯拉罕不是在开玩笑，
他是真的，
他是在真的
预备了刀，
预备了刀，
真的要杀个仔，
真的要杀他的儿子，
不是开玩笑，不是随随便便，
不是在开玩笑，
下定决心，
他下定决心。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这些信心从何而来，
他的信心从哪里来。
你们问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得到，
你可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做得到？
但亚伯拉罕是怎么可以做到呢？
我们回去再看亚伯拉罕一生的四个决定。
我们再回头看亚伯拉罕的这一生的四个重要的决定。
第一个，记不记得我讲离开本家？
第一个是他离开本家。
当他离开本家的时候，
当他离开本家的时候，
神就向他立约，
神就和他立约，
是第一次提起立约的事。
这是第一次提到立约的事情。
第十二章第二节，
第十二章第二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也必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你，
我必赐福于你，
那咒诅你的，
那诅咒你的，
我必咒诅他，
我必咒诅他，
地上万族，
地上的万族
都是因你得福，
都要因你而得福。
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第一个立约，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第一次立约。
当他决定要离开本地本家的时候，
当他要离开本地本家的时候，
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看第二约，
这个是提醒，不是立约。
第二节，
当亚伯拉罕和罗德分手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和罗德分手的时候，
神就向亚伯拉罕提醒他和亚伯拉罕的立约。
神就提醒他和亚伯拉罕的立约。
我们看第十四节，
我们看第十四节，
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以后，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一切的地，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照，我都要赐给你，
我都要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
如同地上的尘沙，
如同地上的尘沙，
那么多，
那么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当亚伯拉罕决定离开罗德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决定要离开罗德的时候，
神就提醒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定，
神就提醒他和亚伯拉罕的约定。
我们再看，
我们再来看，
当亚伯拉罕为以实玛利而忧愁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为以实玛利而忧愁的时候，
以实玛利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
以实玛利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
神再一次提醒亚伯拉罕的约定，
神再一次提醒他和亚伯拉罕的约定。
这里不读了，其实都是跟前面的一样，
我们这里不再读了，但他的约和前面是一样的，
一人之间的提醒，
他就是提醒，
由头到尾神只和亚伯拉罕立过一次约，
从头到尾神只是和亚伯拉罕立过一次的约，
但是就常常提醒他，
但他却常常的提醒他，
凡在他重大决定之后再一次提醒他，
但在他的每次的重要的决定之后都会提醒他。
我们看最后一次，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次，
当亚伯拉罕决定 献上以撒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决定献上以撒的时候，
神最后一次提醒他，他和亚伯拉罕的约。
神最后一次提醒他，他和亚伯拉罕的约。
说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弟兄姊妹，
我
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
不是一朝一夕得来。
不是一朝一日得来的。
在他一生的路途当中，
在
他重要决定的时候，
在他做重要决定的时候，
神就提醒他，
安慰他，
纪念到他神和他立的约，
纪念神和他所立的约。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从此而来的。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从此而来的。
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
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
刚才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刚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神、要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爱子，
让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爱子，
你的反应如何？
你的反应会如何？
我告诉你听。
我告诉你们。
你不需要担心。
你们不需要担心。
神不会这样跟你说。
神不会这样对你说。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醒我们，
第10章第13节，
第10章第13节，
我没有登出来，我读给大家听，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是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并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
过于你能承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总要为你们开出一条道路来，
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弟兄姊妹你放心。今天神不会叫你奉献你的爱子，因为神知道你未能够承受这个试炼，
知道你们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试炼。
你能够承受多少？
你能够承受多少？
神给你多少？
神给你多少？
你未承受得住的，
你不能承受的，
神不会给你过于你能承受的。
神不会给你过于你所能承受的。
神知道亚伯拉罕承受得住。
神知道亚伯拉罕承受得住。
知道亚伯拉罕经过经历之后明白了解神。
神知道亚伯拉罕经历过和知道神的。
明白了解神，神才这样去试验亚伯拉罕，
神才会这样试验亚伯拉罕，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所以你不用担心，
神不会这样试验你，
神不会这样试验，
我安心了。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
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
希伯来书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
希伯来书里面 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时的心情。
就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时的心情。
究竟亚伯拉罕在想什么？
究竟亚伯拉罕当时在想什么呢？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到第十九节。
到第十九节。
我们只是读第十九节，你有机会回去看第十七到十九了。
你看十九节。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神还能叫神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里？
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里来？
为什么他可以破了柴？
为什么他可以劈好柴？
预备好刀，走三日的路程，
走这个路程，
带孩子到献祭的地方，
带孩子来到献祭的地方，
捆绑孩子，刀都拿起来了，
拿起了刀，
预备杀孩子。他知道一件事情，
就算孩子死了，
都会怎么样？
都会
复活。这个是他的信心，
这是他的信心，
这是他的看见，
为
什么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看见？
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看见？
因为从前神对他立约，一次再一次的提醒。
因为神啊以前和他立约，然后有一次一次的提醒他，
提醒他你要成为万国被祝福的根源。
啊，提醒他你要成为万国祝福的根源。
他就抓住这个应许。
他就抓住这个应许。
相信。
相信。
神就算要以撒死。
神就算要以撒死。
他都会能够复活。
他也能够复活。
因为神。
因为神。
并不会说谎。
啊，并不会说谎。
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怎样才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呢？
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呢？
我们必须认识神做事的方法。
我们必须认识神做事的方法。
你会见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
你有没有看见在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
啊，有一个 parent。
有一个这个
模式。
模式。规律。
亚伯拉罕做一个决定。
亚伯拉罕做一个决定。
神对他一个提醒。
神就给他一个提醒。
亚伯拉罕做一个决定。
亚伯拉罕再做一个决定。
神又做一个提醒。
神又再一次给他提醒。
亚伯拉罕又做一个决定。
亚伯拉罕又做一个决定，
神就做一个提醒，
神就再一次给他提醒。
在这个模式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
亚伯拉罕开始认识神做事的方法。
亚伯拉罕开始认识神做事的方法。
弟兄姊妹，你认识神做事的方法吗？
弟兄姊妹，你认识神做事的方法吗？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事的方法都不一样。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事的方法都不一样。
他在我身上的一套，
他在我的身上，
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
做的事情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
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都不一样。
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的计划都不一样。
你就要去回想神在你生命历程里面的模式。
你要去回想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事的模式。
你就找到你前面的方向。
你可以找到你前面的方向。
你要知道应走的道路。
你就知道你应当走的道路。
当你去到悬崖的时候。
当你这个
悬崖，
走到悬崖的时候，
我不是讲真的悬崖啊，唔好跳落去啊！
我不是讲了真的悬崖，
信心的悬崖的时候，
在你走到信心的悬崖边上，
行到边边冇再路行的时候，
走到边缘上没有路可走的时候，
其实回头回心一想，
可是回头想，
神在你生命中一直嘅带领，一直嘅方法方向。
神在你身上一路的带领和方法，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前面条路，
前面还有路，
应该点样走，
应当如何走。
弟兄姊妹，我哋必须认识神做事嘅方法。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神做事的方法。
尤其是喺2018年，
尤其是在2018年，
我要明白到，
你要明白到
神，圣灵嘅风向边度吹，
圣灵的风向
哪里
吹。
有个牧师曾经这样讲过，
有个牧师曾经说，
我们要承接在神的圣灵的风上面，
我们要承接在圣灵的风上。
好在好像鹰飞的时候，
好像鹰在飞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鹰飞的时候是要顺着风势和风流，
这个
鹰飞的时候，
飞的时候
顺着
是顺着风飞吗？
有没有风的方向跟气流、
okay.
yeah. 所以其实我们都也都需要
我们也需要，
我们不可以教会有教会做事，
我们不可以有教会
有
教会
教会做教会
教会的事情。
神在另外一定工做神的工，
神在另外的计划做另外的。
我们眼光要敏锐
我们眼光要敏锐。
当神动工的时候，
当神动工的时候，
不论在哪方面动工，
无论是在哪方面动工，
我们就承接神的风势，
我们就趁着神动工的方向
与神一起同工，
与神同工
接着圣灵 的气流，
接着圣灵的气流
带领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带领我们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必须要明白过往神怎样带我们走，
我们必须要明白神过往如何带领我们，
才知道前面条路怎样走，
你就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行。
亚伯拉罕的信心从此而来，
亚伯拉罕的信心从此而来，
因为过去见到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
因为他过去见到神在他生命中间的计划，
也都知道将来会如何，
也知道将来会如何。
弟兄姊妹，在2018年当中，
弟兄姐妹，在2018年当中，
我们实在需要
回顾
过去，
回顾过去，
展望将来，
展望将来。
我哋需要知道2018年，
我们需要知道在2018年、
2019年、
2019年，
甚至2020年，
甚至2010年，
我哋前面嘅路应该点样走？
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怎么样走？
我哋一齐祈祷。天父上帝，我们。